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如果不好好对付内心的叛逆，那么它将会毁了我们的一生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婴儿的出生的确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。我们看着一个无助的婴孩从孩提时期开始一直成长做小孩，费尽父母多少的心力和精神，然后他们进入青春期，也是父母亲最担心的时期。他们开始认识自己，也开始塑造自己的形象，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。他们会有很多疑问，但是伴随着成长的疑惑，有些孩子开始变得反叛，不听父母的话，结果导致悲剧收场。同样的，那些不听神话的人，叛逆神的人，他们所等待的必然是危险和悲剧。圣经很清楚地指出，叛逆在上有权的人，其实就是叛逆神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到神所命定的权柄，请你留心收听。
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之中，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大得鼓舞的，那就是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旨意。很多人都会问，我怎么知道神对我的生命是有旨意的呢？很简单，因为神从来不做无谓的事，他不会创造一个无用的人。神所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荣耀的目的，而人更是他所造万有中的杰作。创世纪让我们看见，人是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所造的。以赛亚书43:7，经文又说：“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、所造作的。”每一个生在地上的人，神都对他们的生命有计划和有旨意。即使有人觉得他的出生是一个错误，但是在神看来并不是这样。圣经的信息告诉我们，神从来不会造一些没有用的人。虽然人会觉得自己的生存没有意义，不被人爱，不重要，但是在神眼中却绝对不是这样。正因为神对我们的生命有计划，根据圣经所说，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旨意，走在其中，我们就必然会得着神为我们生命所预备最美好的福气。在旧约圣经里边有两个人物，一个是大卫，圣经形容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而另外一位也是和大卫同时代的人，他就是扫罗，是以色列的第一任王。扫罗作王40年，但却被神所废，扫罗他最终的下场是很悲惨的。两个人物有非常强烈的对比，可以说一个是寻求神的旨意而行在其中，那么另外一位虽然他知道了神的旨意，但却拒绝行在其中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的第15章，这里记载了扫罗怎么样的叛逆神、得罪神。描述得罪神之后的扫罗，不但不时时的悔改，他还一味的为自己所犯的罪来去辩护， 想要把所犯的罪给合理化。这就好像我们不想依从神的旨意去做事，又或者时间和方法都不合我们意愿的时候，我们不但违背神，我们还为自己所做的事来去辩护，来去掩饰。好，请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一到二十三节，经文这样来说：撒母耳对扫罗说，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你们，怎样抵挡他们，我都没忘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于是扫罗召集百姓在提拉因，数点他们共有步兵二十万，另有犹大人一万。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，在谷中设下埋伏。扫罗对基尼人说，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，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，因为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你们曾恩待他们。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斐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，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，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，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，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撒母耳便甚有愁，终夜哀求耶和华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，有人告诉撒母耳说，扫罗到了加密，在那里立了纪念碑，又转身下到基甲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撒母耳说，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扫罗说，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，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住口吧，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。扫罗说，请讲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，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？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耶和华差遣你，吩咐你说，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，将他们灭绝净尽。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急忙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的路，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。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。好，以上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一到二十三节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也是我们经常容易犯的错。神明明的吩咐扫罗要将所有的亚玛利人都灭尽，一个都不留，是所有的都灭绝，不剩下一个。这个是一道非常清楚的命令。可是以色列人怎么来做呢？他们却留下一点儿，说是要献与耶和华，但是这并不是神所吩咐他们来做的。扫罗不但没有为自己所做的后悔，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错，回转归向神，他还加以辩护，先后告诉撒母耳说，他的确是已经遵守了神的命令，已经做了神要他来做的事。然后他还把责任推到以色列民身上，他说是百姓要他那么来做的。当然，这绝对不是事实。扫罗贵为一国之君，他 他是有权吩咐和命令他的子民做什么的。他是百姓所拥戴的领袖，大家都听他的话。然而他自己不顺服神，还把责任推到百姓身上。事实上，扫罗只是遵守了神部分的命令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部分的遵守其实就等于没有遵守，这是叛逆的行为。扫罗还以为自己已经遵守了神的命令，已经完成了神的使命，但其实不是，他是叛逆神的。那么今天我们不也是做着和扫罗同样的事，也犯着同样的错吗？我们对神说，神啊，我知道你是这么来说的，我做了这样那样，但是却不是百分之百的做到。我们只是数出我们已经做了的，但是神的要求却是全部。结果我们认为有些不重要，所以呢就留下不做。我们留下一些不肯顺服，结果就是部分的顺服就等于不顺服，是等于叛逆神的。扫罗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任王，神给了他管理以色列民的权柄，神也给扫罗执行公义的机会，可是扫罗竟然让神失望，因为他不尊重神，他高抬自己代替神，他用自己的意思代替神的意思，他轻看神的命令，没有完全照着神的命令去做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这是厌弃神的行动，与蒙恩的地位多么的不相称呢？神爱扫罗，但是扫罗却不爱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看扫罗事迹的同时，我们应该来问一下自己，到底当我们不服从权柄的时候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当我们不服从神的权柄的时候，后果会怎么样呢？那么从扫罗的行动之中，我们有哪些看见呢？首先，当我们不服从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做出神所禁止我们去做的事。比方说，我们找到一个工作的机会，但是神却告诉我们，这个不合他的旨意，神要我们不可去做。不过，这份工作的确很吸引，因为他们给的报酬是很高的，福利也特别的优厚，你可以有很多的假期以及更好的保障，各方面的条件都是非常好的。那么现在只差一样，就是神说不可去做，因为神不要你在这个环境中来工作，神不要你做这份工作，这个职业，这份工作，这个职业不能够叫神得到荣耀。那么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你会想，神啊，我向你祈求工作的机会，现在机会来到了，别人给我这么好的薪水，又给我这样那样的福利，我如果现在放弃了，到哪里可以再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呢？神没有解释，神只是说不要去做。你怎么样呢？你舍得放下这个机会吗？还是你一意孤行去叛逆神，去做神所禁止你做的事呢？你是不是看个人的利益过于是非呢？你是不是宁可主的名受羞辱，也要贪爱世界呢？第二，当我们叛逆神的时候，我们会去做神容许我们去做的，但却不是合神旨意的方法和路径。我们去做一些神容许我们去做，但却走在一条不是神旨意的路上。神说不是这样做的，但是我们却坚持说这是我们的计划，我们觉得啊没有问题，应该去做。我们提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支持自己。当我们坚持要去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走出神的计划跟旨意之外，我们所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是神所禁止的。第三，我们叛逆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不依从神的时间去行事，虽然这件事情是神允许我们去做的，但是时机不对。比方说，有一次撒母耳对扫罗说，我要在征战之前献祭，你到吉甲那里等我吧。于是扫罗就到吉甲的地方等候撒母耳出现，可是撒母耳却迟迟不来，没有出现。扫罗他等得有点不耐烦了，他心想，那么就让我来代替撒母耳去做献祭的事吧，我来帮忙解决这个麻烦吧。于是扫罗他就擅自献了祭，但是这不是他应该做的事，因为扫罗他不是祭司，献祭不是他的事情，他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候。亚伯兰和撒来因为不能等候， 结果就用人的办法透过婢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。这个是血气生的，是人一生的，不是神所应许的，结果就衍生出了非常大的麻烦。那么同样的，献祭给神是神的旨意，是合神心意的，是神所悦纳的，但是时间不对，献的人也不对，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如果是走在神的旨意之中，我们应该晓得任何不合神心意的事都是叛逆神的。即使我们做的事是对的，如果时间跟方法都用错了，那么也等于是叛逆神，因为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。所以我们不单要知道神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，我们更要在遵行的时候依着神的时间和方法去做，不是以自己的意思取代神的旨意，也不是用自己认为对的时间去做而不愿意等候神。第四，就是我们要是拒绝遵行神的旨意，不依从神所命令的去行，我们就是抗拒神的权柄，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这可能是一些很小的事，比方说神感动你，这个人受了伤害，我要你把某一本书的副本影印本给他，可是你却说了，你说好的，我去给他买一本新的吧。但是神的心意却是要你把你自己的给他，因为你在书上画有记号，写了心得，神要透过你所做的记号写的心得去安慰这个受伤的人。这其实是一件无关重要的小事，但是如果是神所吩咐你去做的，神是这样感动你的，那么这就不能算为是小事了。也或者神感动你奉献1000块给某一个人，你说哦神啊，不可以的，那我要存多久才能够再存1000块呢？你看，你想的是自己，可是神的感动是很清楚的，那么你到底去做还是不做呢？不要因为这些只是日常的小事，那我们就可以轻忽，不是的。如果我们说自己是一个顺服神的人，我们就得在大事小事上都得顺服神，即使神提出非常细微的要求，这在神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和很有意义的。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叛逆神的行为，就是我们拒绝神吩咐我们个人去做的事，也就是说只是关乎我们个人生命的事。比方说神要我们去传福音，他呼召我们去做宣教士，但是我们却提出1000百个理由去推辞神，我们不愿意去。当神呼召我们去做某一个事而我们不愿意去做的时候，不管我们给神多少个有力的理由，那个结果都还是叛逆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如果我们真的想获得神所赐美好的生命，我们的耳朵必须时刻留意听神的声音还有吩咐，到底神向我说些什么呢？他要我怎么去行呢？然后我们就得依着去做。有些时候神的旨意并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，我们需要寻求跟等候，好让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。特别是当神要我们改变方向走另外一条路，在人生中做出重大的改变的时候，我们要很清楚才好走上去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不要走在神的前头，而是要在神的面前获得确据，知道自己真的是走在神的旨意之中。那么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知道神的方向，知道神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之后，我们会怎么来做呢？我们是否是顺从神的权柄呢？而我们怎么样表示我真的是顺从神呢？我们要服从那些在上的，那些获得神所给他们权柄的人，就好像我们工作场所的上司，虽然我们不一定喜欢他们，但是因为神安排他们做我们的上司，而神又给他们有这个权柄，那么我们就得顺服，像是顺从神那样。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都有的教导。保罗说要顺服在上掌权的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。我们必须顺从，必须尊重在上掌权的，即使他们不相信神，我们也不能够期望他们的行为表现好像信徒那样。他们虽然不在神的救恩恩惠里边，但却是神的用人，要赏善罚恶，要维持秩序，是与你有益处的。 而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描写不信神的人他们的光景，很值得我们去认识。保罗在这里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你看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在这样的光景之中。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就是叛逆的，就是不顺从的。有时我们会问了，为什么世人会有这样的行为表现呢？其实他们只是出自肉体的喜好，顺着堕落了的本性去行罢了。他们放纵情欲的表现自然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从前不也是一样的吗？所以不信神的人，他们叛逆神是可以理解的，是必然的事。可是对于信徒，那又怎么来解释呢？为什么这么多信徒也会叛逆神呢？多少时候我们落在信心软弱或者是不信的光景之中，我们觉得啊，这样做不好，我们不相信神的指示和命令，我们认为自己的想法更好和更加有效果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我们这样来做呢？我们心中的不信和疑惑促使我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我们虽然说自己是相信神的，但是我们的行为表现却显出我们的不信，因为当神要求我们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竟然不顺从。叛逆神的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出于疑惑，是因为我们怀疑神。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出于骄傲，这个正是扫罗他的毛病所在。扫罗想，我要献祭，我知道撒母耳是怎么样献祭的，其实我也懂得，我也可以依着这些步骤去献祭给神的，不一定是撒母耳。扫罗他心中充满骄傲，而骄傲是罪的根源。骄傲的人他说，我要这样这样去做，我要依着自己的方式去行事，于是我们就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了。肉身的父亲，圣经尚且教导我们要去服从，因为他们是有权柄的，他们是供养和关怀我们的，我们要听从他们的话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么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赐我们生命气息，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，我们难道不当听从他的吩咐吗？怀疑和骄傲都是人不能够顺服权柄的原因。扫罗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尊重自己过于神，当利害关系受到威胁的时候，他就心生嫉妒，拿自己代替神，只为了保住王位，不顾后果，甚至不择手段。开始的时候，神选择他做王，他才貌出众，比别人高出一个头，很得众民的爱戴，但是却因为一再叛逆神而生命走下坡，最后竟然被神给厌弃，他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。这是源自于他内心的不服，他认为啊，自己是王，可以主宰一切，而不用服在至高的神之下了。他忘记了是神给他登上王位的，是神给他有这个权柄的。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，但是他却不服从最终的权柄，就是神自己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但愿我们都能够放下一切的叛逆的行为，知道这些叛逆只是灵性意识的软弱，我们却不是像扫罗那样的人。一个不顺服神的人，他是自以为是的，以为自己是拥有最高权柄的人。神的心意是美善的，他乐意把诸般的福气都赐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必须先降服于他，先顺服他，我们才可以享有这些美好的福气。要是我们想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我们就得先承认自己对神的叛逆，我们要祈求神的赦免和宽恕，然后我们告诉神，我愿意回转，从今以后我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中。就像大卫，当神借着先知一指出他的错来，他就立刻悔改，在神面前自卑，并且求主为他造清洁的心，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 大卫不愿意继续地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他知道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因此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他不顾自己的颜面，也不遮掩自己的罪，他乃是诚诚实实地活在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神乐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才可以有新的开始。叛逆神的结果是痛苦的，只有服从神的命令和权柄才是美好的人生。今天神等着所有叛逆的人归回。亲爱的朋友，要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，那么相信耶稣就是你表示愿意顺服神的第一步，因为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，你不再抗拒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感动，那么神的恩典就要临到你。所有信了耶稣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你是活在叛逆之中，活在灵性的低潮里，那么求主帮助你回转过来，向神承认罪过，求主赦免你。你要存着悔改的心，回转到顺服的路上，在光明中与主同行，那么这样你才能够真正得回在基督里的喜乐还有平安。撒旦他是头一个叛逆神的。以赛亚书14:12-15，经文说：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：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在坑中极深之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却是光明之子。奥古斯丁说，得救的人的数目补满了坠落天使的数目。一切相信耶稣的人，他们的名字都被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。最后，愿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有份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独断独行，自作主张，不理会神的旨意，这样的生活似乎是很写意很自在的，但是它的代价也是极重的。要知道神执掌所有的权柄，而人间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指派的，我们服从人间的权柄就等于是服从神的权柄。只有服从的人，生命才有满足的喜悦和福气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信心成长的秘诀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地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